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家里太乱了，希望有人帮你断舍离。晚上来个夜跑，需要有人监督，再给点指导。心爱的多肉植物养得不好，要是能有人帮着养护，那该有多好。不知您有没有想过，这些熟悉的场景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新工作机会。风起云涌的新经济让工作的定义变得更加的丰富和精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启了不一样的职业生涯，在彰显个性的同时呢，也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信用管理师、量化交易师、家庭收纳师、食物造型师、陪跑师、基因检测师、无人机培训师，新职业的脑洞大开程度啊，超乎我们的想象。蓬勃发展的新经济是孕育新职业的沃土。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聚焦一批极具探索精神、投身新兴产业、新兴职业的年轻人，从他们的故事里去探寻就业新思路。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应届硕士毕业生王长新。毕业之后，他去往字节跳动，成为一名 AI 算法工程师。关于他学术生涯的开端啊，要从一款旅游推荐 APP 说起。
王长新本科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大一暑假，他和小伙伴们共同开发了这款 APP。如今，象征着他软件开发起点的程序，仍静静地躺在他的手机桌面，见证着他的成长。
其实最大的是兴趣上吧，就是当我做完之后，我觉得，哎，它能够让我感觉到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适合做程序开发这一类的工作。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热门分支，涉及计算机对人类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其核心是关于序列的学习。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王长新在导师学长的启发和指导下，欣然步入自然语言处理的世界。
我感兴趣的领域其实就是我现在在做的非字回归的序列生成，以及蛋白质的这个序列的预训练。我是在研究生期间做的这个非字回归图像描述生成的项目，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对我影响最大根本原因是他们共通点都是帮助我在一个新的阶段去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并且也给了我一定的成果，给我正反馈以及建立一定的自信心。
从了解到热爱，每一个项目、课程、比赛都在为他的兴趣添砖加瓦。期间，王长新来到字节跳动实习，公司搜索团队的研究方向与他不谋而合。
其实我一直在做的而不是纯的技术的研究，是我希望去做应用场景中的技术，所以对于找工作的时候，我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去找。
对计算机专业的应届生而言，进大厂还是进工厂是绕不开的话题。在王长新看来，人工智能领域没有空对空，很多工业企业都明确提出了场景化技术需求，因此找到和自己研究领域相契合的刚需场景成为关键。
就比如以我为例，我的研究可能是序列生成，那这个序列这个东西，如果你应用到这个制造业中，可能贴合不是这么紧密，但是如果你把它用到大厂中， 最简单的，我们现在用的搜索引擎啊，或者抖音啊，它跟这些文本什么的都很相关。互联网大厂中，其实很多人他不仅仅是做，就我们说码农，他其实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自由的开发者，他在网上也会公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实现，然后去引导着下面的人。我觉得这是，说大了点叫传承，对吧？说小了点呢，可能就叫互相帮助。
用时下最火的人格标签定义自己，王长兴是 INFJ 提倡者型人格者，是个淡定的乐天派，爱好慢跑、游泳、滑翔伞的他，坚持把体育精神融入人生，在学习中深入钻研，在工作中勇于突破。站在人工智能新风口，无论是自己的未来还是人工智能的未来，王长兴始终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韧。
我觉得最重要一句话就是别怕，就来吧。我的能力和我的天赋以及我自己的兴趣决定了我能走到哪一步，如果我到时候确实不适应了，我就跳出来就好了。就像滑翔伞一样，到达某个高度之后，如果你再往上飞你感到恐惧了，你飞出去就好了，去享受下降的过程，去享受风、天空和自由，是也是很好的。
截至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和新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5000亿元，产业数量超过4300家，而江苏核心 AI 企业呢，约占了全国的1/3。这与江苏的科教优势不无关系。当前，江苏已有33所院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今年秋季学期，南京大学还将面向全体新生开设 AI 通识课，这也是全国高校首家。人工智能应用迈向深水区的过程当中，培养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拔尖人才，在学术和应用两方面探索无人区，这已经成为了业界的共识。人工智能的背后是极度紧缺的算法工程师，而同样人才紧缺的呢，还有高素质的养老服务领域。养老服务啊，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当前养老服务正朝着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养老新岗位、新服务不断涌现，成为吸引年轻人就业的新选择。作为我们江苏省首个增设养老保健与管理专业的院校，南通卫生高职校今年有27名应届毕业生迎来了毕业时刻。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认识的就是其中一位，名字叫做陈梦凡的姑娘。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热身，我们双手伸直，然后掌心对拍。
南通阳光老年公寓活动室内，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声音清脆，动作麻利，在她的带领下，老人们拍拍胳膊拍拍腿，脸上满是笑容。小姑娘叫陈梦凡，00后，南通卫生高职校养老保健与管理专业应届毕业生，目前正在南通阳光老年公寓轮岗实习中。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血液循环没有那么好，像拍膝窝啊、胆经，然后大腿这边都有助于缓解。
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深受他们的照顾，陈梦凡对老年人有着天生的亲切感。养老护理这个在大众眼里曾是家政阿姨、家政大叔的专属行业，在陈梦凡眼里却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温暖职业。初中毕业后便选择了南通卫生高职校养老保健与管理专业5年制大专。真正投入专业学习之后，陈梦凡坦言自己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
是前两年可能对这个确实是有点模糊，然后但随着第三年会有专业课的教学，就什么老年人基础护理，然后老年人心理学，老年社会工作，还有一个老年人活动策划，这些深入了解让我明确我自己的职业方向。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催生了诸如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养老护理员、助育师等养老服务新职业。与传统以生活照料为主的养老服务相比，这些职业对养老服务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综合能力要求。近年来，江苏各地的养老院里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身影，他们掌握各种护理技能和知识，不仅仅为老人提供生活上的照顾，更能用爱心和耐心为老年人提供精神上的关爱，在这个行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年多来，陈梦凡在南通阳光老年公寓后勤保障、市场拓展等多个岗位轮岗实习，分餐送餐，储备各种生活物资，信息登记，熟悉老人身体状况，活动策划，丰富老人生活趣味。这让他认识到，养老服务行业并不是大家固有印象里的粗活、体力活。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让每一位老人满意，必须要拥有18般武艺。
我当时负责过一个月的 护理院活动，
嗯，
就是每周会有一场活动，会倾向于就是说会让他们多动手多动脑，就比如说我今天可以给他们弄串珠子，因为可以锻炼他们的手眼协调啊，然后动脑子的那种绘画，搞一个空白的模型，然后那些只需要他们涂色，也有是可以让长者他们自己自由发挥，然后想要画什么画什么。活动过程中我们还会增加就跟他们唱唱歌啊，因为有些长者他们虽然说不能动啊，但是他们会唱歌，也会有一些简单的互动。
86岁的陆奶奶说，年轻人有想法有创意，很乐意和他们说说笑笑。
这小陈啊，就像是自己家的小孩一样的，和我们很亲热的，也很关心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带我们去活动。
其实这种赋予都是相互的。陈梦凡说，有老人会把饼干水果留着，等攒够了拿出来送给他，还有的老人一见面就会拉着他的手，关心他有没有吃早餐，有没有好好休息。种种暖心小事也坚定了他毕业后留在养老服务行业的决心。目前陈梦凡正在积极备战高级护理员资格考试，未来还想在老年照护、老年康复等方面深入学习，成长为养老服务领域的多面手。
选择养老行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决定，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还有实践能力，然后要保持一颗爱心和耐心，用心的去关爱我们每一位长者。
去年11月，陈梦凡在秋招现场刚投了2份简历，对方就纷纷表示可以当场签。不仅仅是陈梦凡，南通卫生高职校该专业目前已毕业3届，共138名学生均被一抢而空，实现100%就业。
时候，再加紧真心的煎熬。
是我想象的模样。
在许多人看来，护理员的工作不仅辛苦繁琐，性价比低，而且呢也不算体面。而南京瑞芝康健养老院的00后护理员戴文航却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他用专业的技能、细致的服务和一颗真诚的心，让一群老人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00后的小伙是如何成为一群老人共享亲人的故事。
上哪手机
上哪啊，上学去？
刷开失智照护区的门禁，那里住的基本都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戴文航说，大众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认知一般只停留在健忘不记事儿，可却不知道中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有更多异于常人的举动，甚至有老人会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对护理人员造成伤害。
他们可能会瞎摸，就到处摸，到处摸，摸桌子，摸凳子，摸地板，这些异于常人的就表现，还有比较暴力，拿凳子砸桌子。然后我说奶奶，我们要吃饭了，然后我们这个凳子要全部放在饭桌面前，他会直接动手打你。
被打过？
会有时候被打过。他们的病症的话都是不同的，有的可能就是会有大小便失禁的老人。
科班出身的戴文航年轻力壮，勤勤恳恳，他的优势很快就显露出来，帮老人扣背排痰、注射胰岛素、打鼻饲管等护理项目他都能熟练地完成。除此之外，戴文航还是老人们的电子产品技术顾问，有关于手机和电脑方面的问题，老人们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这一天，戴文航把自己的鼠标送给90岁的周爷爷。
把电脑给你打开啊。
可以
不不不不不，你不能初三，初三的话。
周爷爷退休前是中学老师，一开始见到年轻的小戴从事护理工作时，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我还劝到他这来，你一心你得到这边来干什么？
我不到这边来怎么遇见你啊？
就是哎，我就是感觉这小伙子特别要我感动，他讲你老年人都要有人照应。
是的。
他就是见到老人就跟亲人一样，
这都是应该做的，
谢谢你，应该做的是对的，
嗯，
但是你要愿意做，
对啊，
你不愿意做那也不行啊，干这一行必须要有一个心，这个爱心。
戴文航出生于江苏徐州沛县的农村家庭，8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姐姐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年迈的爷爷奶奶将他拉扯长大。戴文航说，爷爷生病卧床的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有种无力感，也正是那种无力感和遗憾让他选择了护理相关的专业和工作。
然后爷爷生病去世，当时我也小，就一种无力感，所以说我觉得对老人这一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所以说想学这个养老专业，想为养老事业做一点贡献嘛。去每个楼层逛的时候，两个兜里全都是吃的，每个老人给一点，每个这个老人给一点，这个老人给一点，收获一大堆吃的。
2021年，戴文航大学毕业后，来到南京瑞芝康健养老院工作。他告诉记者，这几年政府在养老领域的大力投入与创新政策，使得这个行业有了巨大的变化。前不久，江苏发布了全国首批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结果，更是让戴文航大受鼓舞。他期盼有更多00后加入养老行业。他说自己打心里喜欢这个职业，要在养老领域深耕一辈子，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我的价值就是我给老人带来了欢乐，还有照顾，生活照顾。嗯，我作为一个护理员，我把老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度过自己的晚年，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机构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个领域啊需要青春的力量。令人欣慰的是，当下从政府到企业都在为留住养老行业里的年轻人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营造氛围。2023年9月15号，江苏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全国首个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职称体系。同年10月，南通市首次启动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申报工作，在注重养老服务理论水平的同时，突出一线的护理实际，逐步探索，不断求解， 要实现让老人有尊严的生活，让员工有尊严的工作这样的一个目标，它仍然是需要社会各界不断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职业前景，能够施展抱负，才能真正的留住专业人才。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今年六月，猎聘发布的2024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显示，机械制造、汽车等行业对于毕业生的吸引力啊是越来越强，尤其是立足于技术风口的智能驾驶赛道。今年毕业的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人工智能学院本科生杨玉格，顺利入职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事业部，担任一名软件工程师。本科生的学历，零大厂背景，杨玉格是凭借什么拿下了这份令人心动的 offer 呢？接下来啊，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智能驾驶软件工程师这一新职业。
今年五月底，华为官宣智选车业务今年一季度已实现扭亏为盈。差不多时间，杨玉格顺利收到了华为车 BU 的 offer。七月，他将正式入职华为车 BU 融合感知产品部，成为一名嵌入式软件工程师。虽然是软件工程师岗，杨玉格却表示岗位方向距离硬件更近。
我是自动驾驶产品线的，核心就是让汽车自己开，然后它需要一个汽车能够思考的大脑，然后需要汽车能够看得见，还要汽车能够执行，就包括腿和眼睛还有大脑。大脑它是它的中央控制域平台，腿是它的方向盘和它的轮子，然后它的眼睛就是它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属于那个融合感知部门。然后我的岗位叫做嵌入式软件工程师，这个方向是一个非常接近硬件的软件。为什么这么说？它的产品也是个硬件，我只是编程让这个硬件运行起来，所以叫做非常接近硬件的软件工程师。
目前，华为是业界唯一能提供智能电动汽车完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软件有鸿蒙、智能驾驶 ADS、盘古大模型等，硬件则包括麒麟、鲲鹏以及雷达底盘等核心部件，是广大学习自动化、车辆工程、人工智能等专业毕业生的梦中情场。翻看杨玉格本科四年的履历，并没有想象中的满满当当，绩点、证书、校内活动均表现平平，零大厂背景、小公司实习，甚至是竞赛成绩，与同岗位同期竞争者相比，也仅拿了一个省一等奖。面对华为的青睐，杨玉格显得并不怯场。
有这个机会，而同时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基本功还算扎实。
作为一名自动化人工智能专业的本科生，杨玉格口中的基本功包括但不限于 C 语言程序开发、串级 PID 算法等基础课程内容。
相对来说，激光雷达它是一个器件，它这个器件里面它就会有一些 MCU 的微控制芯片，然后我大学所做的就是用 MCU 做一个运动控制。
进去了之后主要做的是？
就应该是基于 MCU 的一个 C 语言程序开发。那几个面试官他们都是自动化出身的，他们就问关于这个控制算法是怎么做的，那是什么叫做我们那个领域叫串级 PID， 但是可能我认为用好应该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东西，但是其实事实是大部分同学可能不一定能用好。面试官认为我能够把实物做出来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在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中荣获省赛一等奖，毫无疑问地成为杨玉格简历上的高光点。本科生参赛，杨玉格团队三人需要在一年内从零起步，搭建一辆兼具平衡、视觉识别等性能的高速率两轮校车。包括杨玉格在内的2024届本科毕业生经历了太多不确定。全国高考统一延期一个月，又在大学阶段度过新冠疫情，但在众多不确定中，这个团队自带内驱力，目标很确定。
很多时候学校被封场地了，这个比赛包括这个比赛组委会用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这个能够在疫情期间依然能够开始线下竞赛。然后我们当时也克服很多困难，包括学校有时候就是不给场地，然后我们自己去外面找场地，然后自己搬设备，然后都租在那边，每天就是起来去社区中心的这个场地，然后调这个车，然后回家。队友不放回家，因为一旦放回家 说实话，回家就完了，熬得住的人才能在一起。
新能源车智驾企业代码能力强，但未必熟悉车辆控制特性，因此将算法工程化并实现落地的能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正如杨玉阁大学刚入校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一样，打好基础，做出东西。
我们这个行业的就业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能做什么就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作为一个本科生的话，最好是在某一个方面稍微精进一点，如果只是就是上完课嘛，因为如果不做实践的话，可能你不是那么好就业。我觉得视频和链接是最好的，包括那个代码链接，我个人觉得这种做出来效果在面试上会更好一点。
据不完全统计，江苏智能网联汽车人才总量在3到4万人，但在智能汽车、信息交互、基础设施的三大领域，人才缺口总数为1万多人。眼下智能网联汽车的创新举措和应用场景正在江苏多点开花，但竞逐新赛道得有足够多的参赛选手。在已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链覆盖之后，推动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成为江苏的当务之急。杨玉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如何去争取，如何把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与职业生涯挂钩。而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女孩呢，则同样勇敢追求着自己的所爱所长，并用敢闯敢为的精神为自己开拓出一条新的职业赛道。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这人间。
张泽宁，一个理工科的女孩，凭着热爱成功转型，成为了一位江苏南京的汉服设计师。她自学绘画和服装设计，游历十几座城市，去博物馆看壁画，到文献库查资料，复原出了近50套不同朝代的汉服，将壁画中的平面服饰变成了现实。现在啊，看到街上随处可见的汉服穿搭，张泽宁的内心充满了欣喜和感动，因为这是一份深藏血脉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感。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是来自《诗经·秦风·无衣》的一句话，被汉服爱好者们衍生出一个群体，自称同袍。因为热爱汉服文化，当时正在上海读大学的张泽宁参加了不少汉服社团。那时候的市面上还有汉服商家，专职设计汉服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张泽宁在和同袍们的讨论中，决定从制作汉服、穿着汉服入手，让更多人了解汉服文化。2005年，上海的汉服同袍们组织了一次聚会。为了参加这次聚会，张泽宁在旧报纸上画出汉服的大样，自己花十几元钱买了布料，找到了一家藏身在菜市场里的裁缝铺子。
大学它有服装系，我们还辅修了一些服装面料的课程，就很感兴趣。然后那时候很多汉服都自己做，这种礼服性质的服装也没有人做。然后我们当时就自己拿报纸裁板子，然后去找菜场的裁缝铺，然后请他们按照我们这个要求来做。
2007年，张泽宁即将毕业，因为本硕学的都是材料研究相关，他投入实验室继续自己的专业，水泥材料分析。按道理算是顺畅的人生道路，却让张泽宁有些迷茫。后来他的先生说，你这么喜欢汉服，干脆就做汉服吧。这一句话点醒了他，也成为他坚持至今的人生选择。我复原的第一套汉服是永乐宫壁画上捧金炉的玉女。张泽宁说，这是站在西王母左侧的一位玉女，手中端着金色炉，头戴花冠，身穿的长裙上绣了完整的龟背纹纹样作为装饰，腰带上则有玉格带装饰。这是他在去永乐宫参观时看到的，200多个人物姿态迥异，所穿着的服装和衣冠也各有特色，复杂精美。随即他买了最高清的图册寄回家，开启了一条艰辛的汉服复原之路。
我有客人跟我反馈，他说我穿着这套就是直销侍女的这套去了永乐宫，还拍了照片打卡给我，因为永乐宫门票就是那个直销侍女。后来他说你看门票上我穿的跟他同款，我觉得就特别好。
2013年，张泽宁开办汉服工作室，直到现在办公室依旧是近乎毛坯的风格，书架上却摆满了画集，永乐宫壁画服饰图案、敦煌壁画全集、法海寺壁画服饰资料等，而桌上铺满了张泽宁的手绘稿，层层叠叠，除了偶有的沟通交流声，就是密集的缝纫机声。热爱和事业是两码事，张泽宁很清楚这个道理，于是逛博物馆、翻阅画册、研究纹饰、找面料、印花、绣花，成为了他的日常和生活。他告诉记者，复原制作很艰难，但好在工科生的严谨和学术研究的经历帮他克服了困难。
壁画复原的第一个难点就是你要找到合适的资料，有没有找到高清图，能不能清楚的看到它的一些纹样、饰品结构，这些都很重要。然后这面上的纹样都是我们根据壁画上的纹样来自己绘画的，配色也是按照壁画来。
壁画上衣物的颜色已经褪色，张泽宁就大胆想象，小心求证，对照高清图尽量复原形式和纹样，自己用 AI 画线稿，用 PS 上色，结合大量的文史资料判断调整。
壁画经过千年，它的也许本身它是拿矿物颜料来画的，它的颜色本身就有一定的鲜艳度，只是岁月带给了它这些变化。而且它壁画是平面的，它并不是立体的，它的其他面或者其他结构可能需要找其他的壁画去综合的来看，所以我们这个尽量的做一些颜色的大胆想象，小心求证。就是我们为大运河博物馆做一个唐代舞蹈陶俑的一个复原，这就是我们采用的一个纹样，它来源于一个唐代的织锦，然后我们把这个纹样先用那个 AI 勾线把它勾出来，然后再去用那个 PS 把它填色， 因为它是一个舞蹈的陶俑，整个颜色会显得青春鲜亮一点的。
张泽宁说，复原汉服其实也是一个等回响的过程。2017年他开始做永乐宫壁画的复原，人物后背没有什么资料，直到去年才看到了背面的完整图片。这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反馈的过程，哪怕这个反馈是在6年后才来。
比如说我们去年开始复原一套平阳府朝元图，最早是在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4-5年前我就知道了这幅壁画，但是我没有机会去看到它，因为去年比较巧，所以有机会认识到加拿大一个留学社团，他们刚好购买我们的衣服，我后来说那能不能请你们帮忙拍一些细节图，然后我们做一些复原，他们就很乐意，就是能拿到一个高清的资料其实是特别重要，很难得。
即便是在汉服文化圈里，汉服复原也属于比较小众的一种。复原过程中，张泽宁发现壁画中人物发型发饰也非常特殊，但因相隔的时间太久远，也没有任何类似的可以参考，他只能寻访大量资料。光复原一套壁画上的服饰就得花1-2个月。
就是我们附近有一个溧阳博物馆，它有一套宋代女子的银冠，我是看了一篇文献，如果我们不去的话可能很多人也都不清楚，可是我如果我做复原把它做出来的话，哎，大家都知道了，原来我们宋代是这么精美的一个发型戴在头上。我还想用什么样去复原它，我是用 3D 打印吗，我还是用那个金属去敲金把它做出来。
以永乐宫壁画、敦煌壁画、唐伯虎仕女图等文物文献资料为基础，张泽宁推出了敦煌莫高窟61窟张娘子复原的复容，敦煌莫高窟梁国夫人像复原的仙绘，唐伯虎御蜀公祭图复原的隐鹤等作品，不同的作品材质用料都不一样。
我们会用一些仿真丝的这个缎面的这种手感的面料去做，也像刚刚全套衣服最里面那层，我们用的是丝棉的，是贴合身上最舒服的面料，等于上衣穿3层，然后往外面的我们就考虑到它的这个飘逸感，做裙子啊要能够要轻飘一点，轻一点，然后如果做曲裾的话整体要厚重一点。
从商业的角度讲，复原汉服是个非常窄非常小的领域，张泽宁的坚持是因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出国游玩的时候他必穿汉服，被华人看到一眼就认出他是中国人，那一刻他觉得很开心很过瘾。渐渐的，他的作品受到的认可越来越多，南京博物院的博物馆奇妙夜、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汉服表演、西安大唐芙蓉园，张泽宁手中的汉服走上了更多的舞台，被更多人所看到穿上，销往中国各地乃至全球。汉服热的持续升温更让他坚信中国汉服的文化承载力。
汉服它是能够承载文化的，不管从形制也好还是纹样也好，我们肯定也希望能够承载一些古代的文化元素，所以我们坚持了走复原的这条路，复原能够最好的一个方式去表达我们古代的一些文化审美和思想，更能表达你自己对自己文化的喜爱和认同，就是想把那个历史和文化融合在我们的一件汉服上，然后让年轻人穿着复原款的汉服走在街上，就像行走的历史一样。
经济模式的不断创新，让这些走在时代最前方的年轻人们勇敢地追求着做自己的职业梦想。在这个创时代，将爱好转化为兴趣也好，为未知的未来拼尽全力也罢，无论是否离开了格子间，对这种想做爱做的事就敢闯敢为的精神，这就是对新行当的最好诠释。创新和奋斗从来就不是少数人的专业，而是多数人的机会，每一个梦想都会有机会开花。近两年新经济加速成长，而新经济催生的新职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不断更新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显示，就业岗位正在从原来的360行向新的3600行迈进。越来越多的人在放飞个性的同时呢，也在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可以预见，未来社会分工会越来越细，职业也会越来越多元化。拥抱新经济，爱上新职业，你准备好了吗？
黑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华，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
不会害怕，
远走的故事。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